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，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我经常在节目中分享啊，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望着天空默想，或者可以说是发呆的人呢。每当呢，我看着天空云彩的变化，或者是数着天上的星星，我就会觉得与主特别的亲近，赞叹这位创造万物的主能够铺张穹苍，能够使天空如此的美丽。除了喜欢看天上的星星，地上有一种昆虫我特别的喜欢呢，它出现的季节时间很短，你一定猜到了，我称它为地上的星星萤火虫。最近我搬去的社区前面有一个生态公园，每逢春天的时候呢，会有萤火虫季。要赏萤的人一定要遵守一个规定，就是不能打灯光。越黑的时候，萤火虫的舞姿就越美丽，越清楚。我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当我们观看上帝所创造的自然界的景象，是否我们能够心存敬畏地赞叹主那奇妙伟大的创造大能呢？先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，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，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。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上帝的创造大能，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，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。罗马书第一章二十节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上帝的创造大能，每一个生物都有一套特殊的求生手法。就拿乌贼来说吧，他擅长游泳不说，游泳的技术也别树一格。他最拿手的是利用圆筒状的身体挤压海水产生出来的力量，让它像火箭般神出鬼没。他体内挤出的水流在海底产生飞沙走石的功效，让藏匿在沙子内的虾子螃蟹无所遁形，而成为他的猎物。不过强中还有强中手，乌贼的劲敌若觉得他太过嚣张，前来威胁到他时，乌贼不得不赶紧更换身体的颜色来防御劲敌。若说乌贼是出色的魔术师，实不为过。它时而呈现青绿色，时而呈现橙色，时而连续不断变色，把敌人耍得团团转。最后它还有一项绝招，释放烟幕弹。乌贼肚子内有一个生产墨汁的黑囊，只要敌人逼近，他便随时释放烟幕弹来对付他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这一招很妙，所释放出来的块状墨汁外形酷似乌贼本身，敌人不察误认他在瞬间变成漆黑的保护色。等到一经接触，烟幕弹蹦开来，把海水弄得乌烟瘴气，乌贼则趁机逃脱，甚至还狠狠反咬对方一口。妙的是，这种墨汁虽能麻痹敌人，却不至于污染海洋生态环境。试想， 一只乌贼能在五秒钟内使 5.5 公担的海水浑浊，一群乌贼产生的黑势力就更可观了，无怪乎连巨大鲨鱼也对它无可奈何了。乌贼能连续地更换身体的颜色的本能，实在是人类最先进的科技所望尘莫及的。我们能不由衷地赞叹造物主的大能吗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啊，你的创造奇妙可畏，有谁像你铺张穹苍，陈设星宿，创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。我心发出颂赞，也愿世人都伏在你的全能之下，认识你这一位创造万有的独一真神。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《书香园地》节目，下面来听这首赞美之泉的《全能的创造主》。
你是天空绚丽，大地富足，你名江河永流，群山复苏，你是百鸟欢唱，百花盛开。你赐生命绵延，命令万物。哈利路亚，全能的创造主。哈利路亚，万国万民都向。
Thank you. 有一个朋友，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；有一种声音，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。漫长人生旅途中，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？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，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。
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我们今天要进到第48章，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信息啊！如果你已经长期慕道，但是还没有办法决定要相信耶稣，希望今天你可以特别用心的聆听这一篇信息。主题就是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。斯布珍留下许多信息，教导如何关心长期慕道却不肯信主的人。斯布珍以约伯记第23章3节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，讲耐心的教导与陪伴长期慕道的人。本章为信息整理，讲这篇信息不再论断任何人。我知道有些人愿意蒙恩，知道自己是罪人，期待有生命的平安，很想经历主的爱，也愿意偶尔来教会，但是一直未决志信主。有时陪伴这样的人好多年，陪到信心都快垮了，他们仍未信主，几乎认为他们不可能得救了。这些人的心像铁块，似乎不受圣灵感动。本人约翰也曾经长期慕道，迟延耽搁，不肯信主。他知道自己迷失，曾经跪下祷告，多次为所犯错误懊悔，甚至泪流满面，但是他不肯接受耶稣。他去教会聚会，去听别人分享圣经，却还是不信。直到有一天上帝的恩典临到他，他才顺服于主。有几位会众已经来这里许多次，还不确定上帝有没有拯救他们。有位朋友听我讲到至少50次了，每次决志都站起来走到台前哭泣祷告，但是他说，我感觉上帝没有听我的祷告，我越听到越绝望，我想我是被摒弃在救恩之外的人。请注意听，留心听，不管你坐在会堂里或是站在人群外，我祈求上帝保守你，不要失去盼望。今日就接受耶稣基督的宝血，将你的罪全洗净。第一，唯愿我能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上帝。信耶稣是上帝的工作，信耶稣的人往往目标单纯，上帝引导人明白认识基督就是目标。若以为信耶稣就会得着好处，这些想得好处的人，愿你明白，信耶稣得不到什么好处，唯一的好处是得到基督。信耶稣不是只为了得平安，不要把你的信纠缠在欲望里，欲望填不满，模糊了人的焦点。欲望使人的心向沼泽，不断积攒囤积，最后产生沼气恶臭，必须要开一道排水沟将水排出，你的心才可能让活水注入。真正喜乐的人只有一个目标，那是基督。不是他满足了我什么欲望，而是他给我出人意料之外的祝福。有种人听到高度挑剔，以为要信主必须先明白高深的道理，他的祷告是，我要摸到耶稣的裹尸布才算，我喝的活水一定要来自天上，从人来的一定有掺杂。可怜的灵魂在天国的门外老是撞墙，想以自己的方式得到救恩，分不清是渴慕主还是渴慕自我，被自己的恐惧抓住，对上帝非常没有安全感。不要自定标准，为自己的蒙恩设限。另一种是感觉强烈的人，对信仰的表达非常强烈，但是肤浅，没有从心而发。他们讲很多就是要有感觉，他们不是故作姿态，而是真诚地说，我要成为基督徒，我需要罪得赦免，我需要蒙主拯救。但是讲完之后又回去犯罪，他们强烈的不想犯罪，又强烈的想犯罪，既想圣洁却又犯罪， 在两边荡来荡去，一下子大发热心，一下子冷淡退后，抱怨上帝没有保守他们不犯罪，转身又往黑暗里行。朋友，真实的信仰不是外在的表现，而是独自面对上帝，不是外在的热情，而是从心发出，不是外在的情感，而是内在的情感，不是一直祈求罪得赦免，而是真心想要离弃罪。你若真心悔改，上帝一定赦免你，你恳切祷告，上帝一定听你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节说，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，并且欢欢喜喜盼望上帝的荣耀。另一种难以觉知的人自认什么都懂，罗马哲学家塞内卡说，自以为聪明的是愚昧人，自以为愚昧的才是聪明人。要正确学习，除非先自认无知。智慧殿堂的台阶是给自认无知的人，自认无知是上帝莫大的恩典。上帝的学校与属人的学校有很大的不同，属人的学校最后颁发博士，属上帝的学校颁发的是无知，靠着上帝在凡事学习。若有人自称凡事都懂，恐怕他不是属上帝的人。若有人自称懂许多奥秘，我们要离他远一些。约伯记第34章32节说，我所看不明的求你指教我，回转成小孩子才能学习。是的，我以为我知道的仍然看不明，愿你回转成为孩子，上帝的教导会住在你心中，向你启示他自己。我要提醒有些人来教会不在乎基督，只在乎教会的高位。你要知道，世界上最邪恶的人就在宗派主义里，他们贪恋宗派里的高位，成为世界上最令人尊敬的宗教人士，自命不凡，批评世人，喜爱成功，穿着体面，乐于成为宗派的招牌，成一家之代言人，或标榜只有他们的团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。我要感谢上帝，我不是在大教会，而是在一间小教会信主。来到教会的目的是认识耶稣基督，并他钉十字架与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第二，我们经常用法则去认识上帝，上帝的主权高过法则。我们经常用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好的，什么是应得的来判断事理，但是连续属上帝，主权属上帝。人若认为自己值得上帝拯救，他已经忘了拯救是恩典。上帝的迟延是在人的悔改与相信之间的游标，这段时间不是空白，而是有上帝的平安与灵里的喜乐。上帝迟延让人有时间去明白自己隐而未现的罪。隐而未现的罪是人不知道的罪，是人心感觉不出的罪。在上帝的迟延中，人可以细细思量，体会试炼的目的，更深看向自己的内心，向主悔改。这时方能体会腓立比书第4章7节所说的，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未受过苦的人没有什么用途，没有受过伤的人无法安慰受伤的人，没有经历过贫穷的人无法安慰贫穷的人，信仰没有动摇过的人无法安慰信心动摇的人，没有恐惧过的人无法安慰恐惧的人。你若没有经历过试炼，就无法帮助受试炼的人。你若不曾因一节经文得医治，就无法有效地传讲那节经文。你若没有经历过等候主的忍耐功课，无法劝人等候主。上帝迟延自有他美好的旨意，要借由你帮助许多单言的人。不要急促论断慕道很久的人，让罪人了解上帝的救赎比任何知识都难，是世界上最难的事。使徒行传第16章31节说，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谁能相信呢？多数人以为要懂了才能相信。耶稣赦免人的罪，人的污秽就洗净白如雪，这让人如何相信呢？多数人以为的拯救是自己也要付出一点努力，帮点忙，自助人助。耶稣赦免人的罪，不需要人付出丝毫，这让人如何相信呢？ 多数人以为的拯救如同吃药，有人有效，有人无效。耶稣对人的拯救是，凡来到他面前的，他必拯救到底。让人如何相信呢？但是人若承认自己是罪人，就会开始明白耶稣的拯救。各位朋友，不要让不懂成为你无法相信的拦阻。基督的福音是他替代你，他替你的罪受罚，替你的罪受死，替你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替你的罪受刑罚，救你脱离律法的控告。这是福音，这是上帝救赎的计划。第三，有些人在寻找基督，只是一时尚未找着。如何找着基督呢？许多蒙受救恩的人在高举耶稣的地方，在那里等待你。起来，参加教会，那里有属基督的人，重视你的祷告。听到时若有感动，向神祷告。唱诗时若有感动，唱出来，大声唱，那是上帝救赎的风，让你的信心起航。祷告时想哭就哭，你若害怕就祷告，你有疾病就祷告，他爱你，必帮助你，医治你。如果你说我没什么感觉，至今还没有遇见基督，请你每天花一个小时默想基督。你说我没有那么多时间，我说把为自己盘算的时间拿来默想基督，或是无聊时就默想基督，默想他为你受鞭打，流血钉十字架，默想基督，他赐你平安和启示的灵。我有一天去探访，屋主对我说，我到教会30年了，从来没有听过上帝对我说什么。我说，这30年来，你想到上帝的时间有多久？他想了一下说，不到30分钟。我说，那我再与你分享耶稣基督30分钟。这是可怜的时代，每天讲一大堆话，就是不讲耶稣基督，讲一堆该怎么活，就是不讲靠耶稣基督而活。末了，我要对那些不平安、一直找不着确据的人说，为基督冒个险，且把信心孤注一掷，投向基督。有位信主的黑奴在我们聚会中分享，聚会后我问他，你怎么会信耶稣？他说，我已经掉到社会的最底层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，信耶稣对我没有任何损失。是的，走投无路时信耶稣，不是你抓住他，而是他抓住你，放手交给耶稣。有一次，一个孩子在退潮时划着小船到沙洲上捡牡蛎，小船到礁岩搁浅了，潮水越涨越高，小孩攀住桅杆，浪不断打在他身上。父亲看到，急忙划船就近。到了礁岩区，父亲用扩音器大喊：“孩子，放手！”小孩看到浪大，船杆越抓越紧，父亲又高喊：“孩子，放手，浪一定会淹过船杆的。”小孩还是害怕，不肯放手。父亲情急之下拿出鱼枪，叫道：“孩子，再不放手，我现在就射你！”小孩知道父亲说到做到，立刻松手跃入浪中。在最危急的时候，父亲亲手将他拉起来。有人说，我离上帝的爱好远。我说，那是你现在抓太紧。你说，我放不下。我说，你不放手一定死。现在我带这些人说，也请你们从心里与我一起说，亲爱的主，我将我素来所倚靠的放下，将我自己放在你面前。耶稣，我接受你成为我生命的主，我相信你是我心灵的避难所。感谢主，我听到有人说了，何等喜乐，荣耀归主。哦，我看有人依然不信靠主，有人正想走开。你说我不需要拯救，我的小船在岸边，潮水不会淹上来。你现在很强，死亡追上你的时候你就很弱。你现在嘲笑，死亡临近时你会笑不出来。你要悔改，你的富有，你的荣华将成为你的咒诅。你现今强壮，有一天你将软弱躺下。你有许多保护，火烧的时候保护物都会助燃。你若以知识夸口，你是笨人中的笨人，不知你灵魂的去处。你是圣人，若没有上帝的恩典，一定下地狱。 来吧，你这一无所有的人，基督的福音给你，相信就会明白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。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，张文亮教授所写的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赞美之泉的《恩典之路》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万人中唯独你爱我，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爱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我们今天从《上帝恩典的留声机》这一本书中看到第48章给长期慕道友的一篇信息，接下来还会有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什么是信耶稣，不要错过了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
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。